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五，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进行了在11月3号总统大选前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辩论。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一间大学里面进行的这场辩论当中，两位候选人在新冠疫情、国家安全、健康照顾、移民、种族和环境等议题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辩，并且在其中多个议题上提到了中国的角色。在国家安全议题上，辩论会的主持人、全国广播公司 NBC 节目主持人韦尔克问两位候选人，如果当选的话，他们会怎样去要中国付出代价。拜登说他会坚持要中国在各个领域尊重国际规则。拜登说中国和俄罗斯和伊朗都是干预美国选举，上任总统之后他会确保这些国家因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回应时说，中国正在支付几十亿美元关税，因此他已经是付出了代价。特朗普并没有提出要中国为新冠病毒扩散付出代价的新措施。两位候选人在怎样应对中国挑战时所作的描述，因为各自指责对方在中国有私人利益而变得复杂。
All of the emails, the horrible emails of the kind of money that you were raking in, you and your family.
特朗普在辩论当中指责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俾佢的仔亨特拜登在乌克兰同中国进行了收入颇为丰厚的商业交易。
I have not taken a penny from any foreign source ever in my life.
而拜登就辩护说，从来没有从国外赚过一分钱，亦没有从事任何违法行为。拜登反而指责特朗普在中国有一个银行账户，指责特朗普所属公司在中国寻求丰厚的商业利益。特朗普说他在2013年在中国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和很多人一样在中国寻找商机，但是2015年宣布竞选总统之前就放弃使用那个账户。而相比之下，特朗普说拜登的仔和中国的交易发生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在星期四晚的这次辩论，可能是特朗普试图削弱拜登在全国和多个州的民意调查当中领先优势的最后一次重大机会。在美中关系继续高度紧张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经历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习近平星期五出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会，并且发表讲话，将中共政权最近高调纪念韩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推向高潮。习近平说，中朝军队经过艰苦卓越的战斗，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他又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向世人表示正义必定战胜强权。他又说，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方式，不单止根本行不通，最后必然是死路一条。习近平并没有指明他的批评对象，但是中国当局最近一直批评美国实施单边保护主义，对中国部分企业实施禁运和制裁。中国外长王毅当日在和摩洛哥外长通话时，直接指责美国单边霸凌和自私私利。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今年9月份说，中国正在利用掠夺性的经济、政治颠覆和军事力量，企图将力量平衡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而且往往是牺牲他人代价。埃斯珀说，中共正在迅速提升军力，但是美国的全球同盟的实力是中国或者俄罗斯等对手国家无法匹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亚洲并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且呼吁中国克制自己，不要作出侵略行为。华为推出新型智能手机，包括先进科技，但是专家认为他们的海外销售市场前景暗淡。华为星期四推出了 Mate 40智能手机，拥有升级相机、最新的麒麟芯片和更好的电池，但在美国制裁之下，新手机的海外市场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首先是麒麟芯片可能难以为继，美联社的报道提到 Mate 40智能手机可能是最后一批使用麒麟芯片手机，因为美国政府要求使用美国科技的制造商对华为提供相关产品时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华为负责人余承东今年夏天曾经表示，受到感官的影响，麒麟芯片的生产可能会在9月中旬停止，因为生产芯片的承包商需要美国技术。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由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保守派法官巴雷特，而民主党参议员就认为距离11月3号大选太近，不应该填补大法官空缺，所以拒绝出席这一场在星期四早上举行的听证会议。参议院全院下个星期一将会就这项提名进行投票，在共和党占多数的情况之下，可以确定巴雷特的提名将会获得通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因应中国的武力威胁，台湾国防部规划后备战力大改革。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面对中国升高的武力威胁，台湾除了加强常备军的不对称战力外，亦计划以提升后备战力来因应。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12月22号星期四在立法院提出后备改革方案，宣示将成立防卫动员署，并自2022年起，后备军人每年的召训量将倍增至 26.8 万人。他说届时只要总统动员令一下，将有总计45万的现役和后备军人立即投入防御战事。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指出，为达成蔡英文总统于今年520讲话中所宣示的常后备部队形成一体的目标，自后年起，台湾预计在列管的231万后备军人中，精选退伍8年内的役男76万人，并将其每年的召训量扩展至近27万人，每人8年内最多召训4次，且每次的交召时间亦都从现行的5到7日延长到14日，以强化其瘫痪守备和歼敌、城镇作战、重要军事目标防护三大能力，并提高其与18万现役军人的联合作战力。国防部所提出的改革规划，从后备部队之指挥组织调整、部队整建、未来的编管、训练内容和武器装备等五大面向进行全面的检讨和精进。此外，严德发表示，为激励士气，后备军人的薪资将提高 1.5 倍，并新增就医等福利。不过，基于充实战力和公平原则，后备士官级以上退役者于编管8年内未曾受召者，亦将检讨解除此年制，以扩大干部选充人力。而未来退伍的女性志愿役军事官亦将评估纳入后备编组。对此一改革案，国民党籍立委同时亦都是国民党主席的江启臣首先就分阶段动员之实战力提出质疑。他在质询时说，如果真正发生战争，他是不可能同你分阶段，使你可以明天动员北部战区，后天动员南部战区，一旦开战整个要动起来，问题是你现在没有整个动起来过。严德发则回复，平常是分段再动，江启臣主席则刚刚指导的，我们要考量社会的秩序和民众的恐慌，这样我们将来要评估看看怎样将它加大。两岸紧张情势升温，台湾社会对提升后备战力已经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从何检讨起，又如何改革和落实，除了朝野政党，台湾民间学界意见亦纷陈不一。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虽号称有200万的后备军人，但战力太弱是长期忽略的结果，再加上后备军人的配合意愿不高，训练本身亦不扎实，沦于形式，根本达不到战力回复或者恢复一定战斗技巧之要求。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评估台湾后备战力太差的原因。至于对国防部的后备战力改革方案，罗庆生认为，如果台湾不改回所有役男都要服义务役的征兵制，最迟10年后，后备兵员将剩下只有服务过4个月的军事训练者，面对这样疲弱的后备战力，任何改革都不可行。罗庆生说，没有征兵制来做基础，你现在做的教召的改革都是空的。他说，军事战备是相当严肃的事， 冇捷径亦不可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台湾自1950年开始实施役南服两至三年义务役的兵役制度，但随着改制，1990年统一服役两年，2000年起则缩短为一年十个月。再配合军队精实案及专业募兵制之推行，2008年役南兵役期缩短至一年，2013年更大幅度缩短至四个月。目前据国防部估算，当过一年兵的末代义务役男将约于2025年全数退伍，届时台湾真正的主战力将来自近19万的专业志愿役，虽然质精但量太少，因此引发强化后备战力的呼声。不过现行后备军人对教召普遍排斥，台湾监察院2018年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台湾国防部在2015年至2018年间总教召近8万人，但有七成以上的后备军人都以出国为理由来规避回训，另有约2%的人则是宁可被移送法办亦不愿回训，凸显台湾后备战力长年积弊之深。虽然台湾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若台湾因追求独立而引发中国使用武力，有高达七至八成的受访者都表达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但此一主观意愿对照真正的作战参与度和作战能力仍然有极大的落差。对于走精兵制的回头路，除了罗庆生等学界人士，目前民间和国民党之中亦都有很多人士呼应，甚至倡议女性亦都要当兵。不过此一提议涉及修法，平时养兵的庞大预算和军事战备武备等诸多问题，政治困难度相当高，目前仅流于呼声。台湾行政和立法两个部门皆未见有纳入考量的任何具体作为。因此就务实面，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和王定宇都乐见国防部开展后备战力的改革。罗志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就提升后备战力的两大目标而言，国防部的规划没问题，但如何落实和训练的内容是关键。罗志政说，他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吓阻对方不要发动战争，因为他解放军会想到就算将台湾打败，但是若登岛后无论是游击无论是抗战等等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换句话说，咬到台湾但吃不下去，第二个是争取更多的时间。罗志政说，台湾的战略中心太短，只要一开战全岛皆是前线，亦都没有大后方可支应，因此后备战力若能大幅提升，除了平时有效吓阻解放军开战，亦可以在战时争取到更多的时间，等待如美国等其他国家来援持。不过他认为，在训练内容上，后备战力应该要加强城镇守卫战力，这个是台湾以前较少着眼之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以改变的契机来应用国防部的改革方案。他说，就兵员而论，台湾绝不会将训练资源浪费在只有服过四个月军事训练的新兵上，因此他解释，台湾真正的后备战力将有自真正具有即战力约20-40万元的后备精英，而未来的兵员将主要由每年1-2万名退伍的专业志愿兵来补充。他说，经过精算，这个可以达到平衡，未来不至于有兵员大幅短缺的掘境，战力亦都会是最强的。王定宇认为，在后退先发的原则下，亦都就是刚退伍者因战技战力较强优先纳入后备军之原则，台湾的后备战力应该可以逐渐恢复到一级战力，而且如果执行成效良好，24小时内就可以快速动员完成。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将来的后备军人亦都具备有非 F-16 战机的能力，这个是一级的战力，若需要时他们在24小时内就要到指定单位报到，亦都就是24小时内 他们的现役军人要倍增，分属不同的战备位置，这个代表动员体系要搞好。王定宇说，台湾未来会积极向其他国家取法，包括美国各州的国民兵的制度，瑞士、以色列或者新加坡的训练方式，台湾都会参考，以随时检讨并进一步强化台湾的后备战力。前香格里拉论坛的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美国的国民兵制度，台湾亦都可以参考英国的地方自卫队，两者都是后备战力，但他们是一群保有较高战技和战力的兼职军人，但其成功建军的关键在于军方提供给后备军人和其雇主的诱因都要够高，才能够留得住这些兼职战力。尼尔表示，台湾若能恢复征兵制或者延长义务役的役期，十年后的兵员才会比较充足，如果没办法恢复，就要发展出介于务和征兵两者之间的混合制度。因此诸如英美的兼职军人制对台湾的参考度很高。台湾自2017年起亦都开始推行后备战士的制度，亦都就是俗称的周末战士，使有正职的民间人士可以利用每个月入营两日，每年参与一次军演，以及全年至少在营29日的方式来熟悉武器装备操作，以便战士可以发挥即战力。不过推行至今，每年招募员额都在200人以下，战力仍有限。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一个为美国下一届政府提出对台政策蓝图的智库报告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无论哪个执政，美国朝野在对台政策上都有广泛共识，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确保台湾持续安全繁荣，因为台湾的成功与否有关美国重大国家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这份名为朝向一个更强劲的美台关系的报告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以对美国利益的清楚评估作为推动力。他说，那些利益包括确保台湾持续作为一个安全、稳定、健康、坚韧、繁荣以及创新的民主社会，不受掠夺和胁迫。此外，美国的利益亦都在于台湾持续能够融入全球经济，以便能够继续为全球作出贡献。报告又说，如果美国要达到这些目标，台湾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台北应该做的努力包括强化它的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全球竞争力和经济自主性，投资并且建立一个可能执行可信防卫的军事能力，改善民主治理以及扩大对外发出台湾成功的信息。这份64页的报告强调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应该维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框架。今日在美国公众以及国会对台湾的看法非常正面，因此报告又说，未来美国的政策亦都必须根植于对台湾的未来对美国国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理解，包括价值、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繁荣，因为在这三方面台湾的重要性已经大为提高。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协助台湾融入供应链安全多边讨论，发表高层宣示确认台海和平是国际重要的关切，对台湾安全进行高层跨部会全面的审视，发展一套新工具来强化威慑并且认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意图，扩大美台防务对话，加强美台高层对话沟通机会，协助台湾扩大和多边团体的接触，加强同理念相近国家的联盟，以扩大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等。在报告发布之前，该智库负责这个研究调查的专家葛莱仪以及格林星期三就是10月21号亦都对报告的背景对媒体进行简报。葛莱仪说，中国对台的各种施压行为已经引起了更多对台湾可能在北京继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的担忧， CSIS 民調顯示54%的美國人視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挑戰，因為俄羅斯是美國主要挑戰的只是佔22%，在中國已經成為美國主要戰略競爭者之勢，目前亦都是評估美國對台政策和框架是否有效的適當時機。他又說報告是由 CSIS 今年初成立的美國對台政策工作組的負責，工作組有16名成員，包括前政府資深官員、貿易、科技、法律、國安以及人權事務等各領域的專家，他格林同布魯金斯學會的卜瑞哲是共同的主席。報告內容涵蓋經濟和技術、防衛與安全、雙邊與多邊外交、國際組織和國會等，並且在各章節中分析趨勢、問題和機會，並且提出可執行的政策建議。格林表示，這個工作組報告是由從事亞洲政策、台灣政策、貿易、防衛政策30-40年的跨黨派專家所提出的，是一個無論是拜登或者第二任特朗普政府都可以非常放心執行的政策的藍圖。而能夠走到這個地步的原因，是因為對台灣的跨黨派共識已經出現。在小布殊政府擔任亞洲事務特別助理以及資深主任的格林說，當他在白宮任職期間，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非常之兩極化。而在更早的90年代，他在國防部任職的時候，國會和克林頓政府在對台政策上面的看法更是有巨大的分歧。他說你大概可以在智庫裏面挑選出哪個是親台灣，哪個是親中國，但那些日子已經離他們而去了。他說國會對台灣的支持非常廣泛，而且是超越黨派，正如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工作組的組成，這些是一個由跨越知識形態光譜不同部分以及各種不同領域，從貿易到國防到外交和法律的專家所組成。這個團體有廣泛的共識，而且他認為他反映了美國的共識，那個、就是台灣的成功和他們有利害的關係。格林又說報告提出的藍圖反映出對台灣的共識，亦都來自國會以及美國思想領袖及各領域人士看到，中國在香港的行為對台灣選舉的干預，台灣位於民主前線，在新冠疫情之中要全世界感謝他的戰狼作風，以及蔡英文雖然是來自傳統上主張獨立的民進黨，但是在兩岸政策、在同美國的關係上面就採取極端謹慎、極端一致的表現，以便使到美國確定他不是問題的來源，而是可靠穩定的來源，這種做法亦都達到了它的效果。他又說這個報告即使在10年之前或者15年前馬英九或者陳水扁執政的時候都難以執筆，因為那兩個政府對美國在關於台灣的辯論上面造成不同的影響，但是蔡英文政府就使到90%以上關注台灣的美國人士支持台灣，這些是非常廣泛的支持，他亦都是因為蔡英文的領導能力才令到報告有可能提出這個藍圖。不過格林亦都指出，報告之中的一些政策的建議可能對一個拜登政府會比較自然，譬如非常關鍵的就是如何將美國和日本原本就比較支持台灣的立場擴大到歐洲、澳大利亞和印度等。中國360度的全球性的脅迫已經增加了那些國家對台灣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將那些涉及跨大西洋對話，如果是特朗普第二任，亦都必須將此議題帶入同歐洲的關係裏面。另外在簡報會的問答環節當中，葛萊兒同格林對於近來引起高度關注的中國是否武力犯台以及美國是否介入的問題作出答覆，兩人都認為中國對台灣發動武力攻擊的可能性並不大。葛萊兒說美國國會一向對台灣極為支持，這種支持今天已經達到了新高，部分原因亦都在於中國對全球民主的破壞的行動，因此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國會必定會有支持台灣的反應。不過他和格林都並沒有看到近期內有任何可能情況台灣會採取被北京視為挑釁的行動，因此如果發生武力的衝突，這些可能是中國挑起的。此外葛萊兒都認為中國專注的焦點是如何防止台灣成為法律上的獨立國家，統一不是習近平的近程的目標，那個、就是中共長期的努力，目前中國已經防止台灣宣布獨立，他認為習近平事實上專注的是國內的挑戰，確保中國不會跌入了中產階級的陷阱，而不是每日一早醒來就想到統一的問題。 格林亦都認為中國對台灣發動侵略極端不是幾有可能的。他又說全面戰爭將會導致政權的改變，不是在台北而是在北京，他對任何中國政府都是一個風險極高的提議。他認為較有可能的是某種灰色的地帶帶有脅迫的升級，譬如經過網絡攻擊或者諸如此類的事件。至於美國對台海議題的立場應該戰略清晰或者戰略模糊，格林說報告之中對此不採取立場，不過報告建議美國應當增強支持台灣的宣示，表明中國的脅迫，而這種脅迫在喜馬拉雅山南中國海和日本在東中國海以及在香港都越來越明顯可見，美國必須清楚宣示那些脅迫將會有後果。除了格萊爾、格林和卜瑞哲三位共同主席之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美國對台政策工作組成員包括鄧志強、麥艾文、何瑞恩、諾曼、桑德斯、白明、韓宇伯、郭天豪以及戴傑等。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公民、人權團體以及在台港人星期四在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大樓前舉行記者會，呼籲台灣民眾參加遊行，支持香港爭取民主，聲援遭到中國關押的12位香港人士。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香港邊城青年理事長李凡軒表示，中國司法程序不透明，充斥黑箱訴訟及濫用酷刑，至今12港人情況不明，令人憂心，期盼台灣政府徹底實踐援助香港的承諾。他說，
面對所有在急難處境透過任何途徑嘗試抵台求援的港人，我們要多久，然後也要逐步建立明文的機制與
李凡軒說，面對所有處於急難出境透過任何途徑嘗試抵台求援的香港人，我們該救就救，並逐步建立起文明機制予以保密，確保其在台的基本人權。李凡軒還說，今年8月23日12名參與反送中運動的香港抗爭者疑似在潛逃台灣途中遭到中國逮捕，至今仍無法與家人通話，亦無法會見家人所委託的維權律師。中國政府更直接指定代表律師，指控這些香港人涉及偷越國境罪以及組織他人偷越國境罪。香港政治評論人士桑普律師表示，現在能做的就是持續引起國際的關注，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國際的關注聲量越大，就越有可能實質影響中國當局是否人道對待這12位香港人。他說，
也很可能有效影響到當局的政策走向。就以王全璋律師為例，他就因为他出狱的时候就说，因为国际的关注。
桑普律师话，亦好有可能影响当局的政策走向。就以王全璋律师为例，他出狱的时候就话，因为国际的关注，所以监狱方面对他冇施以非常不人道的待遇。桑普律师仲话，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唔止喺香港，其他国家都系中共执法嘅范围，例如台湾公民李明哲、李孟居等人被失踪等案，大家应该站出来共同抵御中共对人权的侵害。台湾人权促进会法务主任王希表示，台湾作为奉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当寻求庇护者到达台湾之后，应该名副其实给予所有人都享有基本人权。他强调，基本人权并不因合法或非法入境等情景差异而有所不同，這一點是民主台灣與人治中國之間決定性的不同。在香港民主情勢逐漸惡化之際，台灣多個人權團體就不斷呼籲香港可能出現政治難民潮，政府應該通過難民法因應。不過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台灣已經有相關法律可以運作。台灣學生聯合會副秘書長黃燕成表示，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使台灣學生更加了解台灣的民主並非理所當然，因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參與公共事務。不過台灣接連發生香港歌手何韻詩、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以及 保護傘餐廳遭潑漆潑粉事件，顯示香港人在民主台灣亦都冇辦法免於恐懼。佢將號召更多的青年走上街頭，使中國知道台灣撐香港的決心不變，並給予香港人最直接的支持。12月23日至25日，全球將有超過30個城市舉行聲援12香港人的集會。台灣總統蔡英文日前在國慶演說中指出，台灣就是一座燈塔，台灣的民主轉型不單止照亮了自己曾經走過的黑暗，亦都為所有追求民主的大眾提供了暗夜中的光芒。所以在香港、在中國大陸以及在世界上各個角落，追求民主的朋友往台灣的方向看過來，他說台灣的民主會照亮世界。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榮泰台北報道。
美國教育部警告中國資金滲透美國高校，威脅國家安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報道。
美國教育部在10月20日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最新報告說，美國很多頂尖大學從中國、俄羅斯等外國對手國家接受大量的資金，但並沒有按照規定進行報備。報告詳細披露了美國政府對美國高等學校吸收外國資金情況的調查，特別提到了美國大學和中國合作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具體警告。教育部公布這份詳盡報告的調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推動執行自從1986年以來實施的一項法律努力的一部分。這項法律要求美國大學依法披露在一年之內所接受的超過25萬美元以上的外國貴贈和合同的金額。美國教育部這份34頁的報告又說，美國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人力和技術戰略的資源，美國歷來承諾和保護學校的學術自由、查詢自由和言論自由所創造的學術活力，但是幾十年以來，外國和非國家行為者投入了大量的資源用於影響或者控制教育和研究，竊取知識產權，甚至進行間接活動，並且利用美國校園作為宣傳行動以及其他軟實力投射的中心。教育部的報告特別提到，康奈爾大學最初未能夠向美國有關當局報告近年來收到的超過12億美元的外國資金，其中包括7.6 億美元和卡塔爾校園相關的資金，以及中國電信公司華為技術公司提供的大約100萬美元的合同金額。教育部的報告又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是美國的技術寶庫，包括納米科學等領先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很多領域正是蓬勃發展，但是長期以來美國高校的運作和透明度缺乏行業、教育部以及其他夥伴政府機構的監督，為外國政府以及它的代理工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熟悉美中高校交流合作的高教界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美中兩國從恢復外交到目前所經歷的40多年的發展與變化之中，始終伴隨著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結構性的矛盾。當前美中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所面臨的挑戰，正是這些意識形態和結構性矛盾的突顯和具體的體現。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馬超曾經負責國際交流事務，馬超對美國之音說，美中兩國的雙邊關係雖然40多年以來經歷了兩國之間不同歷史時間的種種衝突和矛盾，但是仍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些是得益於兩個重要的原因，其一是美國跨國企業進入了中國，將中國和世界市場對接，其二正是兩國之間的文化教育交流，這些其中包括了兩個學生留學互訪、學者互訪和合作研究，還包括高校科研機構的廣泛交流等。馬超又說，但是令人遺憾的就是，或者說得很令人擔憂的就是，目前兩國關係出現了很大的波動，經貿領域首當其衝，文化教育交流亦都不容樂觀。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安全問題專家理查德·魏茨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教育部這份最新報告及時恰當地審查了目前外國資金進入美國大學的情況，由此產生的透明度是值得歡迎的。 魏慈又表示，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必须是互惠的，而且必须在透明和学术自由的基础上面进行。他又说，在并没有强有力的保障的情况之下，美国大学接受敌对外国政府的资金是轻率的行为，因为这些资金可能被用来追求外国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近年来这些风险日益明显。魏慈又说，美国高校从中国政府机构或者好像华为等各有中国公司获得的资金，无疑增加了这种风险，因为他们资助的项目将会被用于使到美国学者转向从事有利于中国的项目，或者提供机会使到美国的研究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根据教育部的这份报告，教育部调查人员发现，很多资源丰富的大型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地寻求和接受外国的资金，但是未能够履行报备的义务。报告又指出，有证据显示相关决策机构完全忽视他对美国纳税人的义务，以及纳税人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或者价值观的关切。依照相关的法律，美国大学接受外国资金并不违法，但是高等学校有义务根据1986年的这项法律披露的相关信息。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大学吸纳外国资金的活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缺乏严格和足够的政府监督和执行。白宫认为，出于对外国对手可能的经济间谍和商业机密盗窃活动的担心，严格执行这项法律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教育部星期二表示，计划就高等学校履行接受外国资金报备义务、为各大学参与联邦政府学生贷款项目设立门槛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说，总统最近在推特上有关美国军队应该在12月25号之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的讲法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项军事命令。他重申到了2021年年初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减少到2500人而不是零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五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没有任何比在圣诞节前让美国的军队回家更好的事情，但是现时他们和欧洲盟友在一条路上，他们一起进入阿富汗，他们将会一起撤出。目前看来，今年的秋天他们的驻军将会达到4500人左右，明年1月以及2月的驻军人数会少一点。奥布莱恩重申了他上星期的声明，即是美国将会在明年的年初将驻军的人数减少到2500人。他还补充说，如果条件允许，美国愿意在这个之前是撤军。奥布莱恩表示，他认为这个是总统表达的愿望。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在推特上说，美国将会在圣诞之前从阿富汗撤军，这个是通过推特发出的宣布引起了国防专家的困惑反应。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对此事是沉默了好几日。一名美国军官在总统发推数小时之后匿名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这个是任何人看到有关加快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线上面的第一个字。而此外，五角大楼还未有证实奥布莱恩反复声称的美国将会在明年年初将驻军人数减少到2500人的讲法。五角大楼发言人罗德维克陆军上校星期四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将会在2020年11月达到4500人。除此之外，国防部不会揣测未来的军队人数或者是时间表，因为持续的撤军仍然是基于情况而定。当美国最高军事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里陆军上将星期一被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问到有关将驻阿富汗美军裁减到2500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将这个声称为是揣测。米里说，奥布莱恩或者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揣测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他不会进行揣测，他将会是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以及计划，以及他和总统的对话，对局势进行严谨的分析。奥布莱恩周五在阿斯彭研究所的网络研讨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说他当时不是在这里揣测，而且他今天也不是在这里揣测，他和总统是有讲过说话。 國防專家警告，唔好將外國軍隊完全撤出阿富汗，亦都唔好過快嘅裁減部隊。但係政界人士正在反映美國人對戰爭不斷下降嘅支持。去年民意調查顯示，略少於一半嘅美國成年人認為將美軍派往該國嘅決定係一個錯誤。響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嘅時候，有89%嘅美國人支持派遣部隊。捍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及政治权力中心的高级主任鲍曼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有最不想看到的是让美国在阿富汗的装备或者基地落入塔利班之手。鲍曼表示，想象一下，向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对手这个是恐怖分子发出的讯息，这个是恐怖分子进行招募以及激发化的大好时机。奥布莱恩星期五同意军事领导人以及专家的声明，即是美国必须要继续确保阿富汗不是针对美国的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奥布莱恩在谈到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时候表示，他们是永远在这些国家驻军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总会有某种反恐的成分，至少在阿富汗如此。在接受美国之音两次采访当中，一次是7月份的独家采访，一次是在9月和两名其他媒体的记者进行的联合采访，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将军表示，塔利班仍然是没有决定性的显示他们将会和基地组织决裂。基地组织是恐怖组织在2001年9月11号对美国领土发动致命袭击的恐怖组织。他当时是这一位负责中东行动最高军事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必须要确保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没有机会在阿富汗接纳并且发动对西方的袭击，而目前他只是不清楚塔利班是否在这一方面采取过任何的积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但是选举专家说，大家是需要做好在选举日当晚或者第二日仍然没办法确知大选结果的准备，而这个结果有可能要等几日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揭晓。不过他们说，这个并非不同寻常，而是为了确保选举结果的准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过去的总统选举当中，大眾通常在11月3日大選夜就能夠知道誰是贏家，但是在這一次很有可能情況並非如此。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政治學教授凱斯林刻意長期研究投票和選舉管理的問題，他對美國之音說，他並認為他們能夠在11月3日或者11月4日知道結果，除非得票差距很大。他又表示，他認為完全有可能的就是大家直到大选一个星期之后才有足够的信息，当然除非一方的优势非常之明显，他们不需要更多的信息。他又表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疫情，邮寄选票数量大增，而处理邮寄选票比处理现场投票的选票要花上更多的时间，选举工作人员需要打开信封核实签名才能够将选票送入计票机的机器里面读取。在今年较早时的初选当中，一些需要处理更多邮寄选票的州已经有了类似的经历，譬如当时纽约州和肯塔基州一些关键选举的结果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公布，而且每个州有关投票的规定亦都不尽相同，一些州规定点票程序需要等到11月3日选举日当日才可以开始，还有一些州允许邮寄选票晚于选举日之后的几日寄达，只要邮速在规定的截止时间之前。譬如宾夕法尼亚、密西根和威士康星这三个关键战场州，他们都不允许在选举日之前开始统计邮寄的选票，而且宾夕法尼亚州允许将选举日后三日之内收到的邮寄选票纳入统计当中。这三个州在2016年帮助了特朗普入主白宫，亦都在今年大选之中被特朗普和拜登团队认为胜选的关键。美国的总统大选是选举人团制，在一州获得多数票选的票数的候选人将会能够获得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候选人在领先优势明显的州可以在选票未统计完毕的情况之下提前锁定胜局， 但是在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和威士康辛這樣的戰場州，每一張選票都很關鍵，如果選情膠着，這三個州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夠宣布最終的結果。不過並不是所有的關鍵州都可能出現計票的延遲，譬如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來納州會在選舉日之前開始計票，因此很有可能在大選之夜就出了結果。特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萊德羅斯克表示，這些亦都意味著大選結果或者會很快明朗，並不一定需要等待賓夕法尼亞州等等的州的結果。他又說，如果前總統、副總統拜登贏得其中的任何一個州，他想那些會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顯示特朗普已經敗選了。如果大選結果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夠最終揭曉，這些並不是大眾有記憶以來的第一次。在2000年總統大選因為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的爭議，在選舉日之後一個多月才最終分出勝負。選舉專家說，大眾需要有合理的預期和耐心，即使在往常的選舉當中，大選夜宣布的結果亦都是非正式的。各州在報告初步結果之後，通常都有核查的程序，以核實最終的選票數量和結果。這個過程會長達數個星期，在選票接近的情況之下，這個過程就更加為重要了。澳本大學的克爾教授說，大家很有可能不會在11月3日知道結果，但是這些不是說出了有問題的，而是說明程序正是運作，如果大家想要準確的結果就必須要等待。不過有些人士擔心，如果總統大選結果不能夠很快明朗，可能會為陰謀論提供滋生的土壤，削弱公眾對美國民主選舉制度的信心。萊德羅斯克說，如果選舉票數極為接近，譬如一兩日都沒辦法知道結果，確實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因為雙方都有可能試圖去研究可以質疑選票統計的地方，或者是要求重新計票。目前兩黨已經在郵寄投票問題上面針鋒相對，民主黨人尋求做這些調整，包括將郵寄選票寄達的截止時間延長，只要郵速是選舉日那一日，但是共和黨人就表示反對，他說對投票程序做最後一刻的變動會引發操作上面的混亂。有關投票規則和操作問題亦都引發大量的司法的訴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這個星期一以四票贊成四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駁回了共和黨人的請求，維持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允許該州將郵寄選票截至時間延長至11月6日的決定。聯邦最高法院同時亦都在權衡來自威士康星州的一些這樣的類似的案件，而這個案件就是民主黨人提起的，因為一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阻止了將郵寄選票寄達截止日延長6日的決定。拜登支持郵寄的投票，認為這些是為疫情之中的選民提供了一個更加便利的投票的方式，但是特朗普總統對其中的一些做法表示質疑，他說可能會導致選舉欺詐和舞弊。特朗普反對向註冊選民自動郵寄發放選票的做法，但是認為在選民提出申請的情況之下，郵寄投票是可行的。特朗普在8月在一條推文之中說，無論你稱之為郵寄投票抑或是缺席投票，在佛羅里達選舉系統是安全和有保障的，經過驗證有效的，佛羅里達的投票系統已經被整乾淨了，因此在佛羅里達他鼓勵所有的人申請一張選票通過郵寄的投票。專家表示，一些選舉欺詐事件確實與郵寄的選票有關聯，但是這種情況並不普遍。在今年較早時，西維吉尼亞州當局發現8份申請郵寄選票的表格遭受到塗改，一名郵遞員因為選舉欺詐未遂和損害郵件的罪名遭受到起訴並且認罪。選舉官員和選舉專家表示，雖然可能出現差錯和人為的失誤，但是美國的選舉系統有一套安全措施和程序可以糾正錯誤並且確保選舉的完整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莫語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政府起诉搜索引擎公司谷歌以非竞争性行为垄断网上搜索和广告搜索市场。有媒体说这个是20多年来美国对高科技公司作出的最激进的法律挑战，它的影响可能撼动硅谷并且是更广泛。但有行业协会就提醒政府不要因此损害美国培育高科技创新领导者的环境。有专家说，美国如果想同中国打高科技战，就不要攻击自己的国家冠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10月20日星期二，美国司法部连同11个州的检察长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提起针对搜索引擎公司谷歌的反托纳斯民事诉讼。司法部说，这场诉讼是为了阻止谷歌在搜索和搜索广告市场之中通过反竞争和排他行为所非法维持的垄断，并且纠正这个对竞争带来的危害。起诉书指控谷歌通过一系列锁定用户主要途径的排他性的协议，将谷歌设置为全球数十亿用户移动设备和电脑的默认主要搜索引擎，并且在很多情况之下禁止领先安装竞争对手的搜索引擎。华尔街日报称此预期已久的案件将标志着20多年以来美国对企业在高科技领域主导地位作出的最激进法律的挑战，它的影响有可能撼动直谷并且更广。起诉书指谷歌通过多种的方式非法维护对搜索以及搜索广告的垄断，签订禁止预装任何竞争搜索服务的独家协议，通过捆绑和其他安排迫使它的搜索应用程序预先安装，并使到其不可削除，和苹果公司达成长期的协议，使到谷歌成为苹果手机浏览器和默认主要搜索引擎，利用垄断利润为它搜索引擎购买在其他设备浏览器和搜索进入点上面的优惠的待遇，从而影响成自我强化垄断的循环。起诉书又说，谷歌为在苹果手机上面预设搜索应用程序，每年支付苹果公司多达120亿美元的许可费。起诉书又说，谷歌的反竞争做法有害于竞争和消费者，阻止竞争对手的发行和规模，降低搜索的质量，减少搜索的选择，阻断了创新向广告客户收取了比竞争市场之中更高的费用。邊個都不喜歡高科技的巨頭，不單止是美國，還有歐盟和其他國家。這是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科技政策項目總監詹姆斯·劉易斯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他說，谷歌似乎是首當其衝，因為他比亞馬遜、蘋果、面書更加容易顯示他的反競爭的行為。行業搜索供應商譬如 App Inc、 TripAdvisor和新兴搜索引擎提供商 DuckDuckGo 都向美国司法部门表达了对谷歌垄断搜索市场的担忧。媒体巨头譬如新闻集团亦都向美国以及国际反托拉斯当局投诉谷歌的搜索方式以及它在数字广告领域的主导地位。刘易斯又说，虽然谷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众的搜索引擎，但是它确实对搜索做了有利它的商业利益的修改，以便将它的业务和它的网站服务以及引导流量结合起来。譬如你搜索航班，首先出现的是谷歌的航班，阿肯色、佛罗里达、乔治亚、印第安纳、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密苏里、蒙大拿、南卡罗来纳和德克萨斯州的11个州的检察长办公室参与了司法部的这个诉讼。雅虎财经说，这11个州全部都是共和党，有人可能认为司法部起诉谷歌案件有政治的动机，但特朗普政府表示这是一个可靠的诉讼案，理由充分，组织良好。专家亦都认为，虽然并没有民主党参与，但这个指控聚焦的非党派诉讼案，但司法部的行动至少遭遇到一家美国高科技行业协会的质疑，称它的反垄断意识形态是大就是坏。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 ITIF 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星期二表示，美国的高科技 術嘅基地直谷，為初創企業成長同全球科技領導者提供咗肥沃嘅土壤。佢話好多國家有意通過包括稅收同反托拉斯法在內嘅各種政策工具嚟到壓制美國高科技公司以支持自己嘅國內公司，因此美國司法部喺對美國高科技公司進行任何反托拉斯調查之中，需要考慮到呢一點。谷歌係市值高達10,000亿美元嘅全球最富有嘅公司之一。《華爾街日報》話，谷歌佔美國所有搜索查詢量嘅80%。谷歌總部在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由 Alphabet 公司擁有，是公開上市公司。《華爾街日報》說該公司坐擁1,200亿美元的現金，不是很有可能因為這場官司而縮水。截至華爾街股市星期三收盤，谷歌的股票升了將近 2.4%， 股價近1,600美元。司法部列舉一個多世紀以來採取的反壟斷法律行動，表示反托拉斯法保護他們的自由市場經濟，禁止壟斷者從事反競爭的行為。法律授權司法部對這類的案件的訴訟來到糾正違法行為並且恢復競爭。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 ITIF 總裁阿特金森提醒司法部不要採取歷史上聯邦政府反壟斷訴訟之中對大公司強制拆分的做法。又說雖然美國司法部應當始終對損害消費者的任何反競爭行為採取行動，但是他們應當避免採取結構性補救的措施，而這些補救措施通常以大就是壞的反壟斷意識形態作為基礎，而不考慮這類政策對創新造成的更大範圍的影響。130年來美國政府運用1890年通過的反壟斷法起訴過多宗的著名的案件，早期對傳統托拉斯以拆分打破壟斷，譬如標準石油公司就是美孚石油，曾經是美國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石油托拉斯。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它是非法壟斷石油的行業，將該公司分拆成為34家小公司。1974年美國政府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T&T 反托拉斯案，根據判決，1984年美國司法部將它拆分為7個地區性公司和規模較細小的新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但是1998年美國政府訴微軟公司就並沒有採取強拆式的方法，政府指微軟公司通過在操作系統之中強綁瀏覽器獲取電腦市場的壟斷地位。2001年該案達成和解，條件是微軟和第三方公司分享應用程序編程的接口，並且給予電腦製造商限制微軟操作系統功能的權利。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一位司法官員的話說，目前訴谷歌案並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案，這些包括可能尋求對谷歌業務的結構性的改變。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劉奕詩說，他對這宗訴訟持中立的態度，司法部所做的事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歐盟已經用眼盯住谷歌，他們知道歐盟正是制定新的規則反擊大型科技公司違反反托拉斯法，其次問題是否存在著消費者的傷害呢？這些就難以證明。不過谷歌在廣告和搜索之中是否存在某些問題呢？答案是肯定的。歐盟的監管機構已經針對谷歌公司提起了3項反托拉斯的訴訟，並且對它處以90亿美元的罰款。劉奕詩預計這些可能需要耗時數年的案件最終可能以某種和解的方式解決，谷歌可能同意稍微改變它的行為。劉奕詩又說，尤其是美國如果要跟中國展開一場高科技戰，你會想攻擊自己國家的冠軍嗎？答案是不會的。2010年谷歌因為拒絕對中國政府審查內容的要求作出妥協，終於關閉了始於2006年的谷歌中國。《華爾街日報》說，如果谷歌勝訴，可能會對美國政府審查大型科技公司形成巨大的打擊，並且可能阻礙對它其他公司的調查，並且鞏固谷歌的商業模式。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